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美台关系在过去这一周有许多这个最新的发展。首先是美国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虽然因为确诊了新冠肺炎推迟了到台湾的访问，不过由共和党资深参议员格雷厄姆所率领的美国参众议员访问团不顾北京的强烈抗议，周四深夜抵达台湾，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格雷厄姆在拜会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时候表示，美国了解台湾的重要性，抛弃台湾就等同抛弃自由，中国对全世界所做的一切是时候要让他们付出代价了。而就在美国议员团访台期间，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湾周边的海空域出动了多架次军机和军舰，进行多兵种的联合突击演习。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警告，解放军军演就是针对美国议员团访台的反制行动。与此同时，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台湾和乌克兰的情况不同，美国政府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确保中共不会武力犯台。而特朗普总统任内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波顿也在出席海内外台湾国事会议的时候，呼吁美国放弃过去的战略模糊，给予台湾外交承认，并建议美军驻台。那么海峡论坛今天邀请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这一连串的这个最新发展来进行美台关系的深入分析。一位是台湾立法院外交和国防委员会的召集人，民进党的立法委员王定宇委员。王委员欢迎您。
东宁大家好。
好，另外是台湾东海大学的政治系专任教授邱诗怡教授。邱教授欢迎您。
东宁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王定宇委员，当然这一次这个佩洛西议长没有办法访问台湾是比较可惜，不过我们也看到这次美方派出的议员团包括了共和党重量级的资深参议员 Lizzie Graham， 还有这个参院的外交委员会的这个主席 Menendez 主席，两位都是非常重要备受关注的这个层级，而且每一位成员其他四位成员的这个背景啊，也都有和美台关系实质相关的部分。你怎么看这一次美国议员团访台的一些亮点呢？王委员。
第一个这一次来到台湾的这六位哈，其他的性质很好分类。第一个，他的大多数是资深，而且几乎是在华府意见领袖级的政坛的重量级决策者啊，像这个梅兰德兹啊，本身就是执政党，也就是民主党外委会的主席。那在美国的民主政治来说，他当然有他相当的分量。如果我们知道，拜登总统在当副总统跟总统之前，拜登担任参议员，长期是在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所以外交委员会对拜登来讲是他的娘家啊，里面的都是老同事啊，这是赫南德兹，梅兰德兹。另外，在格莱姆的话，格瑞姆啊，他的分量，你从他曾经之前参加过总统大选，他也是我常常开玩笑说，他跟我们台湾的柯建铭有一个不一样，就是他选过总统，柯建铭没有。那两位都一样是国会的领袖级人物啊。格瑞姆本身是共和党的在国会山庄里面相当重要的，等于是不管是政治发言、政策决定，那过去川普执政时期他也是非常重要影响决策相关的一位啊，所以他是共和党重量级的人物。其他当然还有，那也就是这个团他是跨党派的，甚至于这个 Graham 跟这个Melendez他们两位都曾经共同提案有台的相关法案啊，不管是各项的参议法案，他们时常是 bipartisan 来提案对台湾友善的法案。所以第一个是跨党派，第二个他们在外交、军事、安全这些议题上都是相当长期关注的国会议员，这个是就他们的本身的角色。那另外一点要来看的话，事实上我们如果单纯看这一次的访问台湾，你会觉得它好像是一个闪电式的访问，但是如果把它拉开来看啊，日本在上礼拜美国参议员也拜访日本，讨论的是印太地区的安全议题，其中不管是岸信夫或美国或日本的内阁跟美国的参议员访问团 谈到的也是台海安全问题。如果再拉开来一点点看 ，QUAD Quad 在五月中以后，日本要召开实体会议。那事实上，白宫已经预告了，在这个会议里面要谈的一些，大概也就是印太地区、俄乌战争这些议题。我在外交委员会咨询我们外交部长，他是 confirm 确认，就是议题里面要讨论到台湾的安全以及印太的稳定议题，而台湾在事前应该会被告知，也就是 QAD 虽然台湾不是参与的成员之一，但是议题跟台湾有密切关系，而台湾从参与的不管是澳洲、印度或者是美国、日本，那台湾是可以从跨的里面事前可以知道讨论的方向，所以这把它拉开来一看，就会看得出来，就是说在俄乌战争的当下，全球当然是要声援乌克兰，帮助乌克兰抵抗这一个违反一切国际法规的侵略，那但是同时专注的焦点却相当大的比重是放在台海或者东海，那甚至于美国的航母事实上是拉到这个区域，而不是拉到地中海或者黑海外面，所以我相信这一次的拜访对台湾来讲，我们很重视这些国会议员长期在国会山庄对台湾的支持以及立法的协助，但是这整个是台美甚至于是印太民主自由的盟友之间一个很重要连续的动作，目的是建构一个和平动态稳定的印太，吓阻中国北京没有必要的存在。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王委员针对这一次美国议员团的这个成员的组成还有整个美国在这个俄乌战争期间的印太的这个布局跟我们做了解释。那么继续想请教这个邱世仪教授，之前我们很快来听一下这一次来到台湾访问的格雷厄姆参议员，他在拜会蔡英文总统的时候表示美国了解台湾的重要性，是不会抛弃台湾的。那么他也回应了媒体记者问到说，如果中共武力犯台，美国是不是会出兵协防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下面来听听看格雷厄姆参议员的说法。
We're going to start making China pay a greater price for what they're doing all over the world. The support for Putin must come with a price.
We're here to support Taiwan. Our relationship is rock solid. And when a country like Taiwan has 90% of the high-end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t is a country of global significance, of global economic consequence. And those who wish Taiwan ill must understand that the global community will look at that and say we cannot allow Taiwan to be negatively impacted because the world's interests are involved.
What would America do if the communist Chinese invaded Taiwan? Every option is on the table. We have a strong military, not to take other people's property, but to protect our freedom and the freedom of the world. To abandon Taiwan is to give in to the rule of gun versus the rule of law.
好了，听完了格雷厄姆参议员的说法，继续请教邱世仪教授，这次访台的这个议员团，虽然如果从比例上来看，大部分是共和党，不过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欢迎他们的时候特别强调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其实是跨党派的，而且他也提到说这个月其实是台湾关系法立法43周年所以这个时候有议员团来访问台湾是特别的具有意义。想请您也从这个美方议员团的背景还有他们的谈话来跟我们分析这整个访团此行在美中台关系还有尤其是刚才这个王定友也提到在俄乌战争这个大背景之下的一个重要性。邱教授
好，虽然说蔡总统说是跨党派的，那刚才王议员也说到，王委员立委也说到说是跨党派的，但是其实我们一般长期在观察美国政治人，我们还是会就美国国内的政治对于他在对台事务、对中事务的那个差异做一些比较。那刚才王委员有提到说这个格瑞姆是共和党来自于南卡，那孟德南兹这非常资深是民主党来自于纽泽西州，但是你看其他的参议员包括 Richard Burr 他是北卡的共和党，然后那个 Rob Portman 是来自于 Ohio 的共和党。Ben Sasse 最有意思，他是我读书的那个 Nebraska 的参议员，一个相对年轻，是共和党。然后有一个 Ronnie Jackson 杰克森是来自于德州的共和党。所以我们看到六个这个参众议员里面，其实五个就是共和党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共和党占多数。当然这也跟共和党长期他的意识形态，跟他的一些选区的，包括他们比较右一点，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是农业的州呢，他希望说在整个美国的对外贸易上呢，不要这么轻重，慢慢的也能够像我们台湾是南向嘛，美国也希望说能够找到其他市场哦，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啊。那另外就是说，除了这一些议员本身跨党派，然后或者说他比较偏重共和党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大部分都是中西部的白人选区。所以在当中其实值得我们研究是每一个参众议员自己的意识形态哦，还有他的立法兴趣。比如说像这个 Bob Menendez 孟南德兹主席哦，本身他对这个国防外交他很有兴趣。还有在他这个选区的美猪美牛到台湾我们现在开放进口嘛，都会有关系。所以共和党当然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比较反共，可是二方面呢，就像我刚才讲的，他其实是想要切断这个红色的供应链，就是中共所展开的这个供应链，那也能够让这个美国在面对到比如说像乌俄这样战事的时候，如果切断了红色供应链，不只是切断中共，切断这个俄罗斯，那么美国自己的商业损失呢也能够比较轻，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这段期间呢，我们看到的倒还不是只有立法端，因为立法端过去我在美国读书甚至在国会实习的时候，其实就了解说立法部门本来对台湾就比较友善，行政部门乃至于国务院是比较没那么友善。不过从川普之后呢，改变就很大，因为我们知道之前 Pompeo 就是在这个拜登的特使团现任政府的这个同时，他也访台虽然 Pompeo 现在也是下台，可是他意义是很重大。那更不用说在 Pompeo 同时来还有拜登的特使团，而且特使团上还有前参谋总长联席会的主席这个 Michael Mullen， 所以这个军事交流意义是非常浓厚。所以整体讲起来的话，其实美台关系现在不是只有这个立法部门，其实行政部门呢跟我们关系也非常密切，这是很实质的交往。
好的，继续我想请教王定宇委员的是，这一次这个美国议员团访台，当然这个北京那边当然也是跳脚了，包括之前传出这个佩洛西议长要到台湾访问的时候，其实中共的外长王毅就喊出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强硬的说，这是跨越了中共的红线啊。那么当然这次佩洛西长因为他这个临时突然确诊了这个新冠肺炎，推迟了他的亚洲之行但当中也被认为说是不是可能跟北京的抗议有关，这个部分也想请您为我们做一些分析，王定宇委员。
第一个，这个 Nancy Pelosi 他确实是因为这个 COVID-19 确诊，那确诊出访，我觉得好朋友要来访，身体有问题，我们要祝福他能够没事啊。过多的猜想，我觉得那个是事后去揣测。以 Nancy 来讲，他国会议长，他长期对中国的强硬是很一致性的啊，所以中国对他施压有没有效，我倒觉得这个可以公允啊。也就是说，这个国会议长他也是，他接下来可能要退休了，所以是不是会在意中国的抗议，我倒不这么认为。那就我的了解，他现在阳转阴，也就是现在要变成这个 negative 的之后呢，那后续是会继续安排，我觉得大家可以保持乐观的态度啊。也就是说，在2019年那个时候，我们透过管道大概就知道，议长他有意要来一趟印太行，而他的印太行当时2019年就强调一定会包括台湾。所以这个是一个长时间的计划。那后来2020年的 COVID-19 爆发之后，当然美国世界航运各方面都是乱糟糟嘛，所以一直在推延当中。所以 Nancy Pelosi 的访台是一个长时间已经打算很久了，在前三四个月呢，像我本身是立法院人权委员会的 Chairman 那我们的秘书长就是吴尔开西。吴尔开西还代表我直接见了这个佩洛西议长，那
就他们个人关系很好。
对，他当时就告诉吴尔开西，他打算要访问台湾，所以这个事情倒不会因为中国的跳脚或者抗议会有所改变那我们期待在一切重新形成的安排，我们 乐见这位好朋友过来。倒是中国的跳脚到底是常态还是这个要考虑的变态啊？因为比方说事实上在去年的11月10号，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去年11月10号呢，一样跨党派的参众议员来到台湾，当时有拜登的好朋友 Todd Dart 啊，陶德前参议员，那随团的有苏立文啦、Duckworth 啊这些，然后他们的行政专机降落在松山机场，当时中国也说踩了红线啊，当时的隔天中国也宣布在东海进行军演，大家看东宁的节目不要以为这一段是重播哈，但这件事情在去年的11月11号，那我为什么印象那么深呢？因为去年的11月11号是我老婆的生日，我永远记得那天他们在军演。那所以现在呢，当这一个跨党派的6位参众议员来到台湾，他们也宣布要军演。那事实上如果以他这一次在东海呈现的军演的话，不管是战轰机啦、歼击机啦等等，我必须坦白讲，这些行动对台湾来讲不陌生，他只是把这个行动命名为军演，否则这一些军事的活动 activities 在台湾的周边应该是几乎天天都在发生。那他们透过用军演的模式来呈现对美国政要访台的抗议方式已经模式化了，那这个模式化呢，已经从这两年我们可以把它都可以统计出来。所以美国上一次也是 Kirby 国防部出来发言说他们会监控，那我们台湾今年也是说对于中共共军所有的动态我们都会持续的关注，有任何的异常我们会关切。我们倒是要提醒中国，也就在俄乌的冲突当下，国际期待和平的时候，动辄以武力来威吓周边邻国，其实是一件愚蠢的事情，没办法呈现中国大国崛起可以让人家尊敬的一面。我倒觉得有自信的习近平可以在这方面多思考一下。
好的，既然王委员都谈到，我就分两块请教这个邱世仪教授，请邱教授回应。当然就是这个佩洛西议长的访台哦，根据刚才王委员讲是一个长期的安排，那么现在因为他中间的一些变化，不晓得接下来访台的可能性您认为是怎么样评估哦？再来就是美国国会议长访台过去要往上次推的话，其实是25年前克林顿时期的1997年
Newt
Gingrich 就是对金里奇或者翻成金瑞奇议长访台，这相隔25年其实有点久，怎么看这个美国国会议长访台的一个重要性？另外刚才这个王委员也提到了这一次解放军在这个议员访台的期间举行军演，也想请您分析一下解放军用军事行动所释放出来的政治讯息。邱教授，两个
好，我首先呢，我也是认为说这个Nancy Pelosi 他后续会来的机会也是高的啦。那当然有时候你知道外交这种东西就是有时候有点意外，再加上一些考量当时的情况。那民主党基本上他跟川普政府不太一样的是他可软可硬啦，但是因为过去川普总统跟这个蓬佩奥他们的这个风格发现说是有选票之后，其实拜登政府也会学啦。那也就是说他要对中共硬的这一块他们也其实也不会客气啊。那另外我们会观察说民主党政府他说做他就会做，我们也记得说之前那个川普总统他在卸任前不是本来要派这个驻联合国的大使嘛，这个克拉福特嘛，要来台湾，那后来就取消掉了嘛。那我可以讲就是说其实民主党政府他的可预测性比较高，可能他真的要来他还是会来。当然这个生病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希望他好之外，其实这个当中可能有一些斡旋在里面，这可能外界比较不得而知。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在上一次的美国的国会议长来台湾 Newt Gingrich 是1997年，当时候的情况跟现在其实不太一样，因为大家知道说 Newt Gingrich 其实是克林顿总统在任的这个93年到2001年当中一个算是死对头，因为当时候的国会参众议院都是共和党把持，那克林顿总统是民主党。那98年的时候克林顿自己又有那个绯闻案被弹劾嘛，所以当时候其实他们是斗争的非常非常厉害。可是我们要注意一下1996年 Newt Gingrich 跟克林顿是融冰的，是和解的，因为95年的时候有那个美国的财政危机，所以政府关门，那但是后来之后呢就和解，和解之后呢其实当时候克林顿在96年飞弹危机的时候派航母来保护台湾，然后 Newt Gingrich 在97年来3天，其实当时候他们的口径都是一致，就是说台湾其实在中华民国架构之下呢， 然后呢，美国希望这个两岸能够和平统一。好，不过当时候这个等于是有点是民主党政府在主导。那现在这个民主党政府，这个拜登政府，跟当时候的克林顿的民主党政府有没有一样？其实不太一样的哦。包括我们可以看到，等下可以谈到就是这个 Sullivan 哈，这个国安顾问他所谈的，甚至是之前的这个川普时期的国安顾问，其实他们谈的其实已经不是在一个中华民国架构之下的这样台湾的一个立场来谈。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说这个两岸关系是不变，我认为这个说法是错的。其实每天都在变，美国的立场其实不会每一届都一样，而且要看不同的总统啊，不同的这个时期。而且现在中共是战狼外交。那最后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中共的军机，我认为它现在已经变成是在乌俄战争之后，它一样要维持高张力的叫嚣，但是它也看到乌俄战争这个俄罗斯的下场。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当然我们国军，当然我们的士气跟我们台湾人的这个军事的这个意识要提升之外，其实可以看到，其实中共现在其实是面临自己内政，包括这个 COVID-19， 还有习近平的这个称帝计划，他其实内政都忙得焦头烂额，所以他外政来讲的话，他不太可能在这个时候有怎么样的一个动作，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那么刚才这个其实我们谈到这个解放军在美国议员团访台的期间有所动作，那王委员认为说这是不明智之举。事实上呢，刚才也提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 Sullivan， 他前一天礼拜五在出席这个华府一个经济论坛的时候，就特别针对这个台湾和乌克兰之间的不同表达了看法，并且重申了对台的承诺，说确保中共武力不会犯台。下面我们就先来听听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Sullivan 的说法。
Certainly, we have expressed our concerns about China taking efforts to unilaterally change the status quo, and we think they are carefully looking at what's happening in Ukraine to learn lessons writ large, including with respect to Taiwan. Now, for the U.S. ourselves, the situation with Ukraine and the situation with Taiwan are not the same. Our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is governed b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Our security partnership with Taiwan is governed b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you know, we hav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have focused on in the past several weeks is actually deep consultations with allies and partners, including in Europe, to say this kind of thing can happen in Europe. This kind of thing can also happen in the Indo-Pacific. And it's incumbent upon responsibl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 send a clear message that any type of aggression is unacceptable wherever it happens.
So if China were to invade Taiwan in some way, is our official government policy is that we would defend Taiwan?
Our official government policy is that we're going to take every step we possibly can to ensure that never happens.
好的，听完了这个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的说法之后，其实想请教王帝宇委员的是，其实这个礼拜美台关系发展真的是一连串很多最新的这个动向，包括刚才提到这个沙利文的说法，还有这个特朗普总统任内的前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John Bolton， 他也在这个议员访台期间出席了台湾海内外的国事会议一场，跟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也有出席的视讯会议，谈到说他呼吁美军要驻台，而且希望美国给予台湾外交承认。你怎么看 Bolton 跟 Sullivan 都在这个时候针对台湾进行了发言呢？王委员，
基本上美台的关系确实这几年是达到一个高峰。那他的条件除了美国的内政，台湾蔡总统他的稳定风格可以信赖以外，不容易拿来做政治操作以外，国际不管是美中贸易战，那这个肺炎引起的国际防疫合作，那整个供应链或者战略位置，它会有个大的架构去导致这个改变。所以纵使同一准班底到现在面对的局势也会不一样。不过基本上我们对美国表达友好，台湾对美国的经营也是跨党派的，那我们必须很清楚的认知，面对美国的政要，我们一定要把很清楚把它分成现任跟前任，那他们的心里的想法会在卸任后讲得比较明白，但他在职的时候，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既定的建制的想法，或者他们的框架，或他们的国家利益考量。所以你刚才讲到这个 John Bolton，或者我们再往前推一个月，上一次那个蓬佩奥来，我在场，我还
是上个月是前国务卿蓬佩奥访台。
那蓬佩奥谈的跟 John Bolton 谈的其实是雷同的想法。第一个，
就是外交承认。
对，两件事情，一个是该承认台湾的时候了，这是一件事情。那这代表的是美国的政坛或者主流的民意，这件事情是可以引起民众的共鸣的。 他们也是要面对选举。那第二个部分比较值得关切关注的，这个倒是美国民主共和在朝在野的讲法，我发现差异没那么大，也就是战略模糊这件事情是不是要走向战略清晰。日本的安倍首相的最近这一个礼拜也在呼吁这个事情。那如果你再多看一下包含美军的印太司令部的这个司令啦，或者相关的人员，对于战略模糊跟战略清晰这件事情越讨论越多，越讨论越多之后，连南华早报都做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我倒觉得蛮精准，他说也许战略模糊还没有完全改变，但是确实越来越少。这一个注解注解得非常好，这个注解就是蓬佩奥回答我问题的时候，蓬佩奥他也是这样回答，他说不是一件事情叫做清晰或模糊一刀切，而是在某些的点上它可能会朝向清晰。因为现在的中国跟1996年中国不一样，现在中国过度的自信，或者它很有自信，那会导致错判。俄乌战争里面的悲剧其实有一部分来自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判断可能来自错误的情报，也可能来自于过度的自信或过度的低估对方。所以当中国对自己的自信提高，那习近平要迈向第三任的当下，某一些清晰的红线或清晰的他可能负担不起的代价，可能适度的释出。这个大概现在是美国华府圈不管在朝在野都有这样类似的看法。所以外委会主席这个 Menendez 在台湾他也特别提到有关推动战略清晰这件事情，他也是在提这个事情。那他本身代表的是执政党的角度的观点。那我们在台湾接触了很多私下不能透露的来台湾拜访的行政部门的官员，我认为这件事情正在演化当中，而推动战略清晰最大的助力就是来自于中国过度的扩张式的挑衅式的行动。那我最后要提就是说，在苏立文表达的那个谈话里面很清楚，他后来被追问了一题说你指的是如果中国武力犯台，美国会协助防卫台湾吗？苏立文的回答是会用尽一切的方法阻止这个事情发生。那你把这一个去对上上一次拜登总统类似一个汤后媒体的一个被询问的时候，他说 Yes, we have commitment on this。 也就是说这些事情慢慢的他已经在台美之间这种伙伴关系，甚至要在军售大家只看到加速，并没有那个法案是把台湾放到 A5 类，放到 A5 类事实上地位就如同不管是 Campbell 或者是拜登说过的，台湾的关系像北约、像日本、像韩国，那甚至他们王金是苏立文还是 Campbell 说的，他拿以色列来比拟，也就在阿富汗撤军那个当下。所以我认为台美建构在彼此的国家利益上，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对方有对方的国家利益，但是又是理念相近、休戚与共的两个国家，加上日本，加上印太地区的局势，我认为这个部分的发展会影响台湾后续的安全跟稳定，我们值得持续的关心。
今天非常感谢王定一委员还有邱世仪教授二位给我们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二位。好的，当然我们也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期再会。